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先打开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从十一节看到第二十六节。马可福音十一章，我来念一下，请我们找到的我们一同来看。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着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的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朱牧师他问我说，把经文跟那个题目给他，后来我给了以后，他给我一个 email 说，哎，好像那个胡牧师才讲哈，你怎么又讲这一段这样子哈？当然有一点不一样啊。那因为我不晓得胡牧师讲这一段了，但是我预备这一段，那我想说大概会有一点不一样吧，所以假如一样我们就听两次也没关系。好，那我们加深印象。这一段经文记载的一个非常奇异的故事，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就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因为耶稣在树下要找那个果子，找不到果子，结果他就讲了一句话，对树说什么，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隔天呢，这棵树竟然连根都枯干了。为什么说它是非常奇异呢？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事工以及他所行的神迹，通常不咒诅的，都是祝福的，他也不毁坏的，而且常常是什么，带给生命。我们看主耶稣的一生，他所做的是什么，医治，怜悯人，让人得到释放，让人得到自由。但是这一次呢，耶稣运用他的能力做了一件纯粹破坏性的工作，这可以说是 绝无仅有的一次。可能我们会说，哎，在前面第五章不是有一次耶稣把2000只猪都给弄死了吗？那是在格拉森那个地方，但是那件事，那群猪的死亡，那件事情，为了是要拯救一个人，所以是不一样的。但这一次是纯粹破坏性，所以特别我们值得我们来注意，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服侍工作最后的那个礼拜，而且是发生在最后那个礼拜里面3天的记录。我们看他第一天，假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看见第一天他是顺利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并且在那里观看圣殿，到黄昏的时候他就回到伯大里去了。第二天早上他和门徒进城的时候，在路上就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然后进城，并且进入到圣殿洁净圣殿。黄昏呢他又出城去，第三天他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在这路上门徒就看见，哎，这个无花果树竟然连根都枯干了。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城，是非常正式的、严肃的，也是定罪的。我们每一次想到受难周，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最后那个礼拜的时候，那我们想到是什么？我们的主被弃绝了，他的同胞、他的百姓弃绝他，不要耶稣做他们的王。你看每次比拉多在那里讲说你们的王怎么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不要耶稣成为他们的王。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光光只是他的百姓，他被他的同胞弃绝啊。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是主最后弃绝了这个国家的时刻。在马太福音第21章43节，主耶稣说什么？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们从第11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好像故意在那里用他的行动，要激发群众们对他的注意力，要集中注意他自己。这也是不寻常的事情。通常我们看到他是什么？躲避挺群众，对不对？无论他到哪里，很多的群众因为他的教导，因为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被吸引拥挤在他的周围。他对群众没有任何的敌意，不过呢，他总是设法离开躲避他们。圣经说什么？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但这一次他主动地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我们注意看，只要我们再把圣经前面再看一下，我们从第8节到第10节那里怎么记载。当他的门徒把驴驹牵来的时候，门徒把衣服放在上面，第8节就讲到说，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第9节说，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些群众在来拥护他，要期望他成为坐在好像大卫之国的王已经来了。其实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向我们介绍耶稣是什么？是谁？是神的仆人啊。马太福音是神的仆人这个角度来介绍耶稣，脱去了王者的身份，除掉了他那个尊贵跟荣耀。但是在这里，同样这位耶稣基督仍然是神的仆人，马可却让我们看到他吸引群众注意，看到他是王。
并且看到他以绝对的权威在这里行动。他骑的驴驹代表什么？代表他以柔和和谦卑的威严来到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仆人临到，要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国度呢？就在前面十章四十五节所说的，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国度。他第一天进入到进城，进入到圣殿，那里讲到什么？第十一节耶稣说，耶稣就什么周围看的各样的物件。这个看这个字是一种审问式的看，是一种调查式的观看。耶稣有权柄这样做，因为他就是圣殿的主，但是他同样是带着无限的怜悯，带着相当忧伤的心情在那里观看。他看的光景到底如何呢？就是在第二天他所说的话，在第十七节的下半段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他看到圣殿的光景就像贼窝一样了。我们知道圣殿的目的被破坏了，在金钱的外衣之下，这个建筑物已经变质了。这些百姓只贪图自己的方便，他们不管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第十七节的上半段说什么？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这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里面就讲到，神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却让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变成那个吵杂，变成那个脏乱的市场。他们甚至借着兑换银钱卖献祭用的动物，从中得到暴利。有圣经学者史学家他就讲到，当时他们到圣殿来敬拜都要纳圣殿税，因为当时他们各地来的，他们的钱币上面都有帝王的肖像在那里，圣殿不收这种有人头像的这种钱币，所以连圣殿就自己在那里铸造，他们就在那里铸造自己的那个银币。所以你要去奉献纳那个税的时候，你要用你的钱去兑换这个圣殿所铸造的银币来纳这个税。结果在这样的交换中间，兑换中间，他们收取的暴利大概是增加了差不多一个人半天的工资这么高的价钱。献祭你需要带不同的动物来这么献祭，但是都需要经过祭司的检验，因为要无瑕疵的。所以呢，他们一带来的祭司一检验常常都通不过，可能一个人没有钱了带了个鸽子来，他以后啊，你这个鸽子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不合格，不行了。或者是你这个身上这个 杂毛太多，不合格，反正都可以挑毛病让你不合格。但是你弄在那里买的呢一定合格，在圣殿那买的一个，你知道甚至他们一只鸽子的价钱跟他在外面的价钱差了75倍，不是75%，是75倍。这种是非常这个抢夺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抢窃了圣殿的神圣，他们抢窃了圣殿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背景在里面。好，那时候这个奇异的事件发生是当主耶稣第二天要进到城的时候，他看到这棵长了叶子的无花果树上在那里找果子，然后耶稣找不到，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 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发觉到，那里还讲了一句话，什么？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我们就想，既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要在那个地方找无花果，是不是强人所难呢？好像是很不合理吧，对不对？我们在想着很不合理吧。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一段圣经不容易解决，可能有这个地方也有点关系。但是我们看一出圣经，我们翻出一次圣经看一下吧。以赛亚书28章，在我们上下两段式的是在836页，旧约以赛亚书28章第4节怎么说呢？他说，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向夏利米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吃吞了。我们只注意那一段，必向夏利米以前出熟的无花果。夏利米以前有一种无花果，有那个话叫做出熟的无花果，而且无花果树长叶子是在晚春夏天临近之前。我们在马可福音往后翻一点就可以知道，13章第28节这样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而且无花果树一般都是什么？先长果子再长叶子。我不晓得你们不知不知道，我家有3棵无花果树啊。它叫做无花果，因为它不开花的。哦，它先结出果子以后呢，它才长出叶子来。我以前不太清楚，但我家种了以后，我就哦，真的是这么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有叶子的应该可以找到出熟的无花果。主在这个长了叶子的树上找不到果子，这棵树只长叶子，表示它怎么样？它已经是熟了，早熟了，已经有叶子了，而且没有果子，表示它不可能结果子啊！一般都是先结果才有叶，它有叶而没有果，表示它不会结果子了。所以看见这棵树没有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果树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结果子嘛。不结果子就没有发挥这个果树该有的作用啊。假如你们家种了很多果树，都不长果子，你的做法是怎么样？你想你的水费都浪费了，肥料都浪费了，人工都浪费了，然后呢干脆把它拔了算了，对不对？种菜还好一点，它没有发挥它该应该有的作用啊。旧约先知们常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来象征什么？以色列国。我们再打开一处圣经看了弥迦书，好，在后面哈，旧约后面1091页，弥迦书7章1节这样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这里我是指以色列啊。弥迦这位先知讲到说，神在那里找不到果子啊，这个是讲到属灵的果子。我们怎么知道是讲属灵的果子呢？我们从7章2节就可以知道，7章2节说什么？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虔诚人没有了，正直人也没有了，他们怎么样？没有属灵的生命啊，所以根本没有属灵的果子啊。 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也正是耶稣行神迹，表明说以色列该结果子的时刻已到，但是却没有结果子。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就是预表先知们的象征，审判要临到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好像是虚有其表，却找不到果子，就好像圣殿的建筑是何等的辉煌、发光、闪耀等等，但是却怎么成了假冒为善的贼窝。以色列百姓用献祭、用礼仪、用嘴唇在敬拜荣耀神，但是他们心却远离神，他们有虚有其表的生活，但是却不是结果子的生命，所以被审判。我们看见不久后，三十几年还不到四十年，耶路撒冷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圣殿被毁，一块石头都不粘在一块石头上，以色列整个亡国。当门徒看见这个树枯干了，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第二十二节，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当信服神。有的时候我们又想不通，耶稣的回答好像 不是这样打法哈、哦。假如说我们是门徒，说：哎呀，拉比你看，昨天你咒诅这个无花果树都枯干了，连根都干了。那你想，我们希望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给你讲说：你们当信服神。你讲说：有没有搞错啊？我们看见他不是告诉门徒们毁坏这棵无花果树的秘诀在哪里，他在这里是告诉门徒们怎么样可以避免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被毁坏。也就是说，怎么样才得以保持生命的秘诀，就是信服神。他先教导他们，不结果子的必然要会被毁灭，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目的就是结果子。他用这棵树作为象征，心中想到的是这个国家。圣经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们不但不接待他，也拒绝他的国度，他们也不结果子。所以神所预备的器皿必须要被毁灭。他所做的解释，他中间价值是什么？信心是结果子的原则。撒索给他们的秘诀是怎么样除去破坏这个国度的方法。对一个国家的生命来讲，信心假如消失了，生命的原则也随着消失，结果这的能力也就没有了。虽然是如此，对这些人来讲的话，要逃避被消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当信服神。我们看见不久之后，耶稣要把神国的大使命交托给他们，让他们和这些百姓分别出来，在这个国家里找不到果子，因为他们没有生命。他们是没有生命，因为他们弃绝对神的信仰。接着他说什么？只要你们有信心，就可以对这座山这座山啊、说什么？哎，你挪开此地，投入海里。然后后面他就吩咐他的门徒们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是信心的表现。假如没有信心，你想你的祷告是什么？对空气讲话吧。 门徒对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竟能造成这么样快而强烈的结果，一定深深地感到非常的惊讶。其实耶稣一方面讲到不结果子的一定被毁灭，而且谈到信心的方面，他也一方面也其实也在责备他们缺少信心。耶稣要门徒注意到神的大能，他教训他们对神要有信心，他告诉他们对神大能的信心可以是无限的，甚至可以移山，将他投到海里面。换句话说，信心必定是绝对的，而且不要有所怀疑。耶稣不是在这里教我们你可以妄求啊，你可以乱求啊，不是，他是要我们深信我们所求的事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应该绝对的相信神的大能会成就这个事情。不错，祷告的时候需要信心，然而即使是在这个信心的根基上，我们还是不能千篇一律的以为我们可以随意的移动任何的山，或者叫任何无花果树枯干。山的确可以被移动，但却是照着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我们好不好再翻出一处圣经来看一下哈？约翰一书在后面哈，新约里面约翰一书第五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前面我所解释的这一段。约翰一书第五章在新约349页啊，14节15节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他也让他们看到真正能够表现信心的祷告必然会表现出生命的特质来，所以这个祷告必然是充满怜悯，充满赦免，而且追求被赦免。我们知道我们所以有祷告的权柄完全是神的恩典，借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的饶恕，我们才能够祷到神的面前。因此除非我们能够白白饶恕人，我们就不可能接受神白白赐下的赦免。假如我们不能饶恕人，就表示我们对所领受的恩典毫无所感，我们对所领受到的而需要的恩典一无所知。所以用爱所洁净的祷告是一个信心真正的操练。耶稣把这些人面对面的带到生命的中心秘诀上，这些人是一切跟随他的人，也是整个神的教会的代表。神国度的大责任就交托给他们，信服神乃是能生命能够结果这个秘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能不能找到果子呢？假如找不到果子，他后果是怎么样？我想你知道。感谢神，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可以做一些的平衡。我们看一下哈，路加福音第13章在新约102页
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说，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里，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一段里面最可怕的结局是什么？结果子便罢，不然怎么再把它砍了。不过呢，我们看见原主和管园的他们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年暂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神在稍微的等待忍耐，给我们一点机会来结果子。主也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想我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葡萄树跟什么枝子的问题，对不对？那里耶稣讲到什么？要修剪，要洁净，让葡萄树能够什么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的教训是什么？假如我们不结果子，他再给我们机会，或者在我们身上有管教、有修剪、有洁净，我们没有反应，我们不学习，毫无保留的信靠顺服他的话，我们都要和列国一样，连根都枯干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住在美国这块地方，是不是也已经离弃对神的信仰呢？我们要警惕，我们要恒切地为这个国家、为在上掌权者祷告，不要灰心，让神做工，让神转变，让我们自己先结果子，影响周遭的人，影响这个国家，让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是合神心意的国，合神心意的民。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知道这段经文有的时候不容易了解，但是当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你自己真是看，让我们从无花果树不结果的情况来学很重要的功课。因为他们当时不能信服神，他们离弃神，他们有外表却没有生命。主啊，这是巴不得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用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我们也常常真是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来修剪我们，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更加在主的里面愿意来顺服神，用信心在神面前来过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结出那圣灵的果子，以至于我们不是被毁灭，那是让我们神得到满足。谢谢主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也是多结果子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